天网无形。清朝康熙年间，山东东昌县有个牌坊村，村子不大，只有七八户人家。其中有一户主人名叫刘贵，常年在外做小买卖，只留下老婆孙凤仙一人在家。孙凤仙长得颇有几分姿色，因耐不住寂寞，常常偷着和别人鬼混。这天，刘贵半夜三更赶回家，喊半天也不见孙凤仙来开门。后来好不容易来开了，神色却显得十分慌张。刘贵不免起了疑心，进屋一看，只见后窗大开着，窗台上有两只男人的大脚印儿。刘贵气得脸色铁青，对着孙凤仙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谁知孙凤仙不但不认错，还大哭大闹，扑上来要抓刘贵的脸。刘贵恼羞成怒，狠狠扇了他一巴掌，然后甩门而去。当夜，刘贵跑到东昌县城他姐姐家，灌了不少酒，酒后盖上被子呼呼大睡。谁知第二天中午，他还没起床，几名捕快就破门而入。当啷一声，把一串铁链子套上他的脖子。刘贵哪见过这种阵势，吓得面如灰土，问道：“官爷，请问小人所犯何罪？”捕头板着脸说：“别装蒜，到大堂上去交代清楚。”不容他分辨，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带到县衙。其实刘贵不知道。他邻居牛三今天一早到他家去借米，刚推开大门，就看到孙凤仙面容恐怖地倒在院子里，牛三魂都吓飞了，大呼小叫，喊醒了全村人，对大家说："
昨天夜里刘贵回来，不知因为何事，两口子又吵又打，肯定是他毒死老婆后跑了。"
大家一听，赶紧报官。刘贵被带上县衙大堂，县令一拍惊堂木，厉声问道："刘贵，你为何要毒死自己老婆？"刘贵吓得跪在地上直磕头："
老爷，小的冤枉啊！小的哪敢毒死老婆呀！"
县令喝道："大胆刁民，你还敢抵赖？邻居牛三昨夜已分明听到你们夫妻在屋里吵吵闹闹。"这事儿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干？刘贵不得已，只好把孙凤仙红杏出墙的事儿当堂讲了。
不信，老爷可以派人去查，那窗台上的大脚印清清楚楚。
县令于是就派捕头骑快马去取证。不一会儿，捕头回来禀报："
回老爷，那窗台上干干净净的。"不曾有什么脚印。
刘贵一听，心想："坏了，肯定是昨夜自己走后，那贱人把脚印擦了。"不禁连连摇头叫苦。县令认为刘贵不肯招认，便令衙役对他施加酷刑。刘贵打熬不住，只得承认自己在外面有了相好，就带回老鼠药毒死了老婆，并在供词上签字画押。孙凤仙爹娘已经痛失爱女，又觉得刘贵在公堂上丢了他们的丑，所以对刘贵恨之入骨，便使银两给县令，一定要置刘贵于死地。那县令本是商贾出身，花几千两银子才捐得此官，到任后自然要想办法捞回本钱，岂有见财不收之理？于是收下孙家银两后，就把刘贵打入死牢。案子上报至济南府复审，济南知府周志成为官清正廉明，颇善断案。他查阅案卷，发现案中有不少地方不能自圆其说。况且，如果真是刘贵所杀，为何事成之后不远走高飞，却跑到姐姐家坐以待毙？他对刘贵说："这个案子有些不明， 你老老实实把事情经过说清楚，本官替你做主。”刘贵知道自己遇上了包青天，于是就推翻了原来的口供，把自己的案情一五一十向知府周大人说了个透。周大人决定亲自断这个案子，他来到东昌县城，向捕快、仵作、证人牛三等反复询问，又去查看案发现场，收集各种线索。据仵作报告，那孙凤仙死后浑身污渍，七窍流血，毒药是下在他喝的鸡蛋汤里。可周大人到现场一看，发现他家院墙很高，门窗也都非常结实，凶手是怎样进的屋，又是如何做的案呢？周大人推断，那凶手可能与孙凤仙很熟，于是就又把孙凤仙的邻居和亲朋一一传来问询。可一连忙碌了好多天，案情却没有丝毫进展。这天夜晚，周大人又拿起收集来的证物细细查看，突然，他发现那个盛汤的瓦盆上有个小孔。用手指一弹，声音十分沉闷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瓦盆敲开，发现从表面上看，这个瓦盆和别的盆没什么两样，可里面却大不一样。它的底部是空心的，残留着不少剧毒药的药沫。周大人立刻追查下去，查出这瓦盆是一个姓王的窑匠做的。便派人把他抓了来。王窑匠开始还嘴硬，可一见到物证，立刻吓得脸煞白，不带棍棒落下，便招了供。原来，他做生意借了孙凤仙50两银子的私房钱，一直没能还上。眼见利息越滚越多，心里十分着急，就决定毒死这个女人。他想过很多办法，都觉不妥，正好此时孙凤仙要买他的瓦盆，他于是便想出这个毒办法，特地烧了一个底部空心的瓦盆，通过针鼻大的小孔将毒药灌满盆底，再用白蜡封上，卖给孙凤仙。原以为这事儿干得天衣无缝，没想最终却被周大人发现了秘密。由于王窑匠认罪伏法，证物俱在，整个案子就此了结。周大人不仅受到当地百姓赞扬，也得到了上司的赏识，不久就升为江苏巡抚。时间一晃过去5年，这年夏天，周大人在苏州办完差，去寒山寺游玩，寺里的方丈十分仰慕他的为人。不但拿出香茗与他一起品尝，还热情邀他参观寺院。他们一路走，一路兴趣盎然地论筋谈骨。当来到后院一口吊着的大铜钟前，突然那钟竟自个儿嗡嗡地响了起来，震得旁边树上的叶子沙沙地直往下落。周大人惊奇地问道：“这钟也不见有人撞它，为何自个儿响起来？”方丈笑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此钟乃前朝所铸，一共有两口，并称阴阳钟。阳钟在前院，只要它一撞响，这后院的阴钟就会嗡嗡的回应。”周大人一听，饶有兴趣地叹道：“奇妙啊，真是奇妙。”方丈说：“这两口钟系同一模具浇铸，里面的纹路也一模一样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。前朝时候，很多寺院都铸有这样的铜钟。佛门弟子若犯了淫戒，就会被扣在阴钟里。只要阳钟一撞，他就会被震得眼珠脱落，周身污渍，七窍流血而亡。”周大人听了，不觉连连摇头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这天回到驻地， 那寒山寺院里的钟声一直萦绕在周大人的耳边，他不觉想起5年前东昌县的案子，那孙凤仙的死状竟和方丈说的如出一辙，眼珠子也是脱落的。会不会孙凤仙不是毒死的？可再转念一想，不可能吧？凶手自己都承认了。为慎重起见，周大人便去查看洗冤集录，不料书中所述的所有中毒症状，死者眼珠都是突爆的，并无脱落一说。周大人不觉倒抽一口凉气。5年前孙凤仙案，很有可能是自己误判了。若真是这样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如果去东昌复查，自己今后的声誉和前程肯定会大受影响。但如果不去，心中又如何安宁？思来想去，周大人毅然去了东昌。自己声誉再大，也大不过天下百姓之事。他令仵作撬开孙凤仙棺材，重新验尸，发现孙凤仙的骨头全是白色的，由此推断，他确实不是中毒而死。周大人捻着胡须沉思良久，得知附近有一座牌坊寺，于是立刻脱下官服，假扮香客前去探访。果然，这寺里有2口一模一样的大钟。一口挂在院子里，另一口落满灰尘，扣在后院一个偏殿的泥地上。周大人一看，这一口钟至少有300-400斤重，没有猛力是没法把它掀起来。经过仔细观察，他把质疑目标锁定在2个身材壮实的和尚身上。这两个和尚，一个叫净空，一个叫净觉。周大人让手下把他们叫来，脸一沉，对他们说：“净空、净觉，有人告你们偷了东西，本官要惩罚你们，把你们放进这钟里关上一天。”净觉听了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。对他一个和尚来说，一天不吃不喝并无大碍，可净空却吓得浑身发抖，连连求饶。周大人突然就猛喝一声："大胆净空，老实交代，5年前你是如何害死孙凤仙的？"净空一怔，这才知道自己中了知府大人的计，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长叹一声："唉，命中该有此劫，终究还是不能挣脱呀。"净空交代。5年前，他和孙凤仙勾搭成奸。一天夜晚，他们正亲热时，不想刘贵回来敲门，他吓得大惊失色，赶忙跳后窗跑了。可并没有跑远，就躲在不远处的树丛里。待刘贵前脚一走，他后脚就折了回去，对孙凤仙说："我们干脆远走高飞吧。"于是两人就匆匆来到牌坊寺。净空去收拾行李，孙凤仙躲在偏殿里等他。不知怎的，孙凤仙不小心弄出声响，这时住持正好出来解手，听到动静，以为是有人在偷东西，就让净空去捉。净空怕住持发现他和孙凤仙的事儿，就赶紧跑进偏殿，掀开大钟，让孙凤仙钻了进去。想待避过风头，两人再悄悄出逃，可没想此时天已麻麻亮，恰是撞早钟的时间。待钟响过后，净空抽空再去掀开铜钟，一看，孙凤仙已血流满面，一命归西了。净空吓得魂不守舍，于是就趁着大雾，把孙凤仙的尸体用袋子装上，悄悄扛回去。栽赃到刘贵头上，整个案子总算真相大白。周大人责罚净空100大棍之后，判了他一个流放之罪。然后他修书一封，如实向刑部禀告案情， 请求一律惩处自己。事情传到皇上那儿，皇上觉得周大人人才难得，不但赦免了他，还赏赐给他一方上好的端砚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